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私事陋室，我是主持人阿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节目，与来宾们讨论各式生活法律议题，把日常常见的话题带进更深更广的领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三道猴子》这支影片？那《三道猴子》里面呢，其中男主角曾经借给女朋友50000块钱买车，但是最后女朋友却没有还债。他的好朋友跟他讲说，因为当初没有签署任何的借据，然后只有汇款记录，所以钱会拿不回来。但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借钱的人要注意什么？那借人钱的人也要注意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庭的周法官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说如果你想要借钱给别人，或是你想要讨债的时候，要怎么样才可以把钱拿回来。那我们先请周法官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庭法官周佩琪。我之前是律师转任过来当法官的，所以关于这个当律师时期跟有需要法律诉讼的当事人，以及当法官以后面对法律诉讼的当事人以及律师这之间的这个角色，我都有相当的接触过。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很高兴来为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相关的生活上以及法律上的经验。
我发现我们 Podcast 邀请到很多都是律师转任法官的法官，然后来上节目分享。那每次呢，有就是律转的法官啊，我都会先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当法官？律师不好吗？
因为律师跟法官其实他的那个生活形态以及你面临的这个业务内容大概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是看个人那个兴趣的部分。那我个人是对于就是说，因为律师事务所他可能你为了将来的生存，你的生活的这个开销的需要，所以你在案件上你可能不太能够去选择是说，哎，你的承接的那个案件的一个类型或者是范围。那有的时候你个人可能对于当事人讲的话，你可能个人有一些相当的存疑，但是今天他来委托你，你可能就是要为他最大的利益在诉讼上做攻防，那可能跟你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个抵触，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内在冲突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久而久之的话，那你如果是到了法院的话，那法院你是听两造的意见以后，根据事实跟法律还有证据来做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评判。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是比较适合我的，所以后来我选择来做这个法官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对，
那现在会后悔吗？
老实说，因为如果单就这个金钱形式上的生活条件来讲的话，律师的这个劳务报酬其实跟他的生活时间还有工作的 CP 值来讲是比法官还要好的。因为现在法官的每个人要负担的业务繁重，但是薪水我们是照着国家给的法定年资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走，它的 range 是有极限的。所以原则上以我个人来讲，我大概一天工作从早上8:30到晚上8-9点是常态，然后礼拜天至少6日都要来也是常态。所以我们等于大概一天要工作10小时，然后一周工作7天几乎是无休，领到这样子的一个薪水。可能在大家传统上觉得是说，哎，可能一般人的，譬如说你是一般 7-11 店员啊，或者什么，可能他的薪水是基本薪资3-4万，或再多一点，店长多一点。那我们可能平均报酬可能刚分发的时候大概是接近10万块起跳，但是跟律师来比，他一个案件就是收几万、几十到几百来讲，那还是有落差。所以其实公务员真的都是本于服务
的热忱，
还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理念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要不然是看这个 CP， 就是你看这个厨的话，其实我们1小时工时可能才没有几百块钱而已。对对，
然后之前就有说，因为像法官一个月的案件可能是150件，然后换算成薪资的话可能就是一件5000块这样子。
对，那可能我们那个判决啊，写到后来其实从我们分发到现在我已经大概10年11年左右，搞不好它叠起来都比我一个165 五公分的人还要高了，但是你可以换算说一篇判决可能那个我们所能拿到的薪资可能没有100块200块这样子。对，
这个用判决来算身高其实不太一定的，因为如果是重大金融案件，對對對對，一件的卷可能就比法官高了。
对，所以就是就我觉得是看个人的想法还有兴趣啦。对，就是来做这样子工作上的选择。
不过刚刚法官有提到说，就是那个收入跟生活品质这件事情啊，就是可能在当律师的时候比较好一点点，但像前阵子就是大概两三年前，我们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那个就是新冠肺炎，就 COVID-19， 然后全球，不要说全球啊，就是光是台湾。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几乎是百工待废的状态，因为不能出门，然后你必须居家隔离这样子，大家也很担心，就是会因此而染疫，所以可能很多公司也都改成了居家上班，所以造成了很多我们的现金就开始不会流动，大家都不敢乱花钱，那就导致了很多很多产业可能开始裁员，或者是有些小吃店因为不能够内用，所以没有了收入，必须去借钱，不管是周转也好，或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都是。那我想先问看看法官说，就是目前台湾啊，我们有哪些合法的借贷管道，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借贷管道来讲，像刚刚那个阿斯提到，就是说新冠肺炎这个爆发以后，其实就是劳动庭就是方面超有感的，因为在这个2019年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劳工跟雇主之间的诉讼争议，我们就用劳动事件审理法把它划归为这个劳动庭来专办。那这个劳动庭原则上就是这些劳资争议的这个诉讼为最大宗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来讲，在那个新冠肺炎爆发以后，这个方面的一个案件就暴增，因为就是有一些被解雇啊，或者是说强迫放无薪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他们的一些贷款啊或者是生计就出了问题。那目前来讲，就是说合法能借到钱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来讲，那无非第一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银行。那这个银行当然都是在办理相关的这个借贷的这个事务，不管你是要用不动产来抵押，或者是要用个人的信用去做相关的平等以后借款，那甚至很多这个信用卡，我看现在那个 ATM 提款机里面都还可以，就是直接用卡去可以借到一定额度的钱，那只不过这个相关的利息来讲，随着你有没有担保品，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调整。那第一个是银行，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一般这些个比较年长的老人家可能会有一个管道是代书，因为这个代书事务所好像在我们的那个邻里方面蛮常看到开设的，那这个代书常常在帮大家办理这个不动产过户啊，或者是相关登记的事情，跟很多民众会有相关业务的接触，所以民众当他有借钱的需求的时候，可能在办理这些相关事情的时候，就会问一下代书说，哎，这个部分我的家里的财产不动产有没有办法拿来借钱等等之类的。那代书他可能背后或者是他自己都有相关的一个资金或者是金主的支持，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借钱的一个管道这样。那另外来讲还有这个当铺的话也是合法借款的一个管道，就像我们平常可能很直觉就是说，哎，你要把你家里值钱的珠宝啊，还是你值钱的什么车子拿去典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从以前到现在也都是有。那接下来还有所谓的融资公司，有一些公司它其实就是在主要业务在办理这些相关的一些融资的业务，可以让民众有这个借钱的需求的时候可以去做相关的办理。基本上来讲啊，因为我们的银行法是限制收受存款，也就是说你钱拿来放我这里，好，然后我会给你什么样子的红利或者是报酬，而且是不太相当，这样子会有银行法收受存款的限制。那至于你今天有很多钱，你觉得你想要借别人来赚取一个利息的利润，只要不是超过所谓的重利罪的这样子的一个违法的范畴来讲，因为你是把钱拿去借给别人，原则上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是说，哎，你要有一个什么资格证照或条件你才可以来办理。
重利率就是 16%， 如果我跟别人约定的利息是超过 16% 的话，这样才会有重利率的问题。
在实务上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民法虽然把这个借钱的利息修正到是说超过 16% 的话你就没有利息的这个请求的这个权利，就是超过的部分不能跟人家要啦，这样子一个权利。但是就是说那个在民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借贷来讲，其实很多人约定的利息本来就是还是会超过这个部分，但是要看就是跟一般的状况，就是还有这个还款能力是不是显不相当。也就是说你可能借了10万，然后你下个月就是一还就要还了3-4万或是怎么样的话，那个显然大概一般人的能力是做不太到的话，你可能就会构成相关的那个重利罪。所以他那个重利罪并没有真正严格的是以法定的利率为这样子上限，一旦超过你就成立那个刑法的重利罪，所以这个不见得、okay. 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像刚刚有提到，大家如果要借钱啊，第一个想到的借钱管道绝对都是银行嘛。那因为银行怎么讲，它的审核条件也是比较严格一点点，所以通常你在就是我不相信大家都接过那个银行的那个信贷电话，那通常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都是你不缺钱的时候，对，然后当你缺钱要去找他的时候，审核过要么就是利息超高，不然就是直接不通过。所以常常如果真的需要周转的人到银行可能都会求助无门。这让我想到一部剧啦，那个最强银行员半泽直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状况，就是公司周转不灵的时候要去跟银行借钱，然后就跟你说一个 no 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就会转向去找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借钱。那对于要借钱出去的人啊，像假设有人要跟我借钱，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像是要写借据吗？不然就会像三道猴子拿不回钱吗？
哦，对啊，因为那个三道猴子的这个影片，这个我也有看过啊，他就是出现在那个下集啊，因为他们感情生变了以后，他就是说啊，那这样子那个之前借女朋友的那些买车还是改车的钱啊，可不可以要回来这样子啊？然后他朋友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他朋友就说啊，这个可能要不回来，所以他就非常的气愤跟伤心。那因为我们亲友跟我们的往来，有的时候啊，那个你借他钱，有的时候是基于一种我们现在以比较流行的用语来讲，有点类似情绪勒索，就是他来跟你开口了，那可能这个亲戚以前可能也跟你们家互动非常不错，甚至是关系很亲近，那也许在以前你的就学就业当中他可能也有帮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忙，所以你不太可能直接就拒绝，而必须可能在你还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同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刚就是有点开玩笑说这样子是好像有点情绪勒索，因为说实在的一个一般人的心理就是你来跟我借钱，而且原则上你会来开口可能凭的就是我们亲谊跟信用，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保证啊，例如说不动产啊，还是说什么珠宝啊名表放在我们这里做这个质押这样子，凭的就是你的信用跟亲近的关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借钱的开口。那这个时候你当你基于这个内心的交战你不得不借出这笔钱的时候呢，那当然你原则上还是希望等他渡过难关以后能够有收回的机会。在这边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将来如果想要跟他要回这笔钱，你必须要有两个要件必须要非常的注意。法院这个借钱的官司非常的多，那我刚刚也说过法官业务繁重，这个来自于就是说案件很多以外，那主要其实有一个原因都是很多的原告他的证据会有瑕疵，那导致是说法院要耗费很多时间去了解到底他的前因后果跟来龙去脉，去拖延这个审理的时间。所以就是光借钱这个部分两个要件请大家务必记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借钱嘛，那顾名思义就是钱要交给他，那你到时候到法院去如何证明你钱有交给他这件事情，否则你怎么去要他还钱呢？这是第一步这样子。对，那第二步就是说你钱交给他这件事情是基于借钱的意思而交给他， 这样子。那很多人就会说，那要不然还有什么意思？哎，那个意思可多了，因为你可能就是说，因为跟他关系亲近啊，或者是什么想要送给他，或者是说，哎，你跟他本来想买珠宝，所以你汇了20万给他，那或者是说，哎，你是基于这个其他的目的而把这笔钱交给他的非常多。那因为平常啊，我们去做这个汇款的动作的时候，通常不见得会在那个备注栏写一个那个原因，或者是写什么东西，因为其实银行啊，它的那个汇款的备注栏可以在一定的字数范围内去写几个字，那很多人不见得去写这个东西，就想说，哎，我的账户汇给他，这样子就很明确说，哎，我有把钱借给他，这样子的意思。可是就是说，往往很多都是差在是说，哎，你到时候去了法院以后，你没有办法证明这笔钱是基于借的他的意思而汇给他。那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务必要写一个借据，是说，哎，某某人在哪一天曾经向某某人借了多少钱，然后让他这个签名盖章。那最好最好你要亲自看到他签名盖章，这样子。那因为如果是透过别人拿来的借据或者是文件，很容易也发生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对方是说，哎，这个不是我签的，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拿来这个东西，然后到时候中间人可能跑了，或者是他来作证也语焉不详，那就会造成你权利的损害。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再帮大家整理一下。第一个，你要证明自己真的有把钱给人家，所以像是汇款记录也好，或是你就算是交付现金，你留个自拍照可能都有效果。
对，或者是说，哎，你给他这笔现金的时候，就是各自的亲友在旁边有看到，那将来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证人的辅助，这样子。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可能要有一个假设给他50万，这个给到底是借他还是赠予给他还是共同投资，这个关系要讲清楚。所以可能最好当然是有一个借据，但如果没有借据的话，也许有个文字记录哦，赖的文字记录说，哎，我借50万给你哦，你有收到吗？或是他可能跟你说，我想要跟你借50万，你回个说没问题，类似这样的截图可能都可以证明说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哦，对啊，因为像那个三道猴子跟他女朋友之间的这个讲钱的事情，我看那个影片中好像都是在他们那个床上浓情蜜意的时候，女生就这样子跟他开口说，嗯，我好想要那个改车啊，
15然后想改车，
我想要改车啊，这样子之类的。然后他为了展现他的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英雄好汉，然后当然就是义不容辞的说没问题，然后默默的再来含泪增加自己打工的时数赚取薪资，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像刚刚阿斯讲的，就是说就算你当时没有签借据，但是现在 LINE 很发达，所以其实我们法院中看到很多证据都是 LINE 对话记录，没错。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现在是用汇款的话，最好还是要汇到他本人的户头，对不对？
哦，对啊，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是因为，哎，譬如说那个公司的一个股东或负责人跟你开口借了这个钱，说，哎，今天我公司就是要嘎一个什么厂商的票，所以这个我嘎不过来，请你今天务必帮忙，这样子。那你可能想说，啊，这个来跟你开口的人是你的好朋友或亲戚，你难以推辞。然后他就会说，啊，因为这个票就是下午3:30之前一定要过票，否则我们公司跳票，我们的票信有异常，到时候整个会连锁效应会倒，这样子之类，那你赶快帮我把钱汇到我们公司的支票户，让他去过票，这样子之类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分清楚，是说这个将来要还你钱的人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这样子。那今天是个人来开口，你跟他要讲清楚，是说那所以这笔钱以后到底是你负责要还还是你公司要来还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常常会把那个公司跟个人搞在一起，尤其那个公司看起来是家族公司，不是像我们那种鸿海啊、台积电啊这种股东就是成千上万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开放型公司，是那种闭锁的家族公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啊，那个公司从股东到负责人全部都他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这样子啊，所以他来开口啊，以后反正不管是公司或者是这个负责人通都要还。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公司在法律上来讲，它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虚拟化的一个人， 我们就是叫做法人。那其实上法人跟个人它是不同的独立的个体，所以你将来在还钱找对象的时候，法院也会问你是说，所以这笔钱到底谁跟你借的。好，不是说那个来跟你开口的人就一定是借款人，他可能说哎，我帮公司借的，或者是我帮我自己借来给公司周转，都很有可能。所以最好是写清楚，最后对自己的权利比较有保障。这样子
讲到保障，就是对于把钱借出去给别人的人来说，我们讲叫债主好了，债主最在意的当然就是我的钱借出去，但是我要收回来。对于像我们债权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更有保障，可以把钱拿回来吗？大部分可能会听到像是本票或是支票。我以前在当三道猴子的时候就有去租车过，那租车的时候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签本票。就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租大型重机的流程，可能就是你进到车行的时候你要签一张可能符合车价的本票。那我那时候可能签了，好像40万的本票吧之类的，人生第一次签本票。我们可能想先问说，本票跟支票到底签哪一个？哦，对于债权人本身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差别在哪里？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借出去的债务，然后最后可能债务人没办法还钱的时候，但是我们债权人的本身的权益也不会因此而受损，这样？
哦，应该来说就是说，今天他当然主动还钱的话就皆大欢喜，
没有错。
那如果是说哎，今天他真的是期限约定的期限到了以后真的没有要来还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如果你来到法院，那如果是要走传统的这个诉讼，也就是你告他欠钱还钱这件事情的话，那他要经过一些这个开庭啊、审理啊、调查证据的程序，在这个时间上就会变得比较冗长。而且开庭就是诉讼的话，你要缴你诉求金额大约1%的裁判费，也就是说你100万大约要缴10000块左右的这个裁判费，法院才会来审理你诉求他这个欠钱还钱有没有理由的这样子的那个诉讼。这个东西是花费金钱而且也花费时间的一个程序。那这个传统来讲，大家第一时间都是想到说，那我要去告他还钱这样子。那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法院司法院这边也都推行了有很多比较简便能够达到同样效果去执行他财产的一个途径，可以来供大家选择。那第一个来讲，你可以申请调解，就是说在你没有对他提告之前，其实你就可以单纯向法院申请调解，请求法院的这个调解委员、法官以及相关的人员来开一个调解会，请你们双方来到场，如果能达成共识的话，就帮大家写一个调解笔录。那这个调解笔录的效果就跟法院确定判决有同样的效力，就等同你告他告赢一样这样子。那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你可以申请法院调解。那第二个来讲的话，那你如果不想来法院的话，当然我们目前乡镇市调解委员会有调解条例，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功用，看你要到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去申请，或者是来法院申请。那有的时候哎，因为是法院来申请调解，那法院就会发通知单给这个两造什么时间来调解，也许对方看到这个法院寄来的一个通知信来讲，可能心理上的压力比较有，所以他来这边来跟你沟通跟促成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大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比较快的方式。那第二个就是说哎，你借钱的时候，我们在民间习俗常是说哎啊，这样子有借据哈，或者是说有这个汇款单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怕没有保障，那你要不要开一张本票给我这样子。那这个本票来讲的话，其实你在很多文具店或书局你就可以买到一本空白的本票这样子，它没有一定是要所谓的银行啊、金融机关还是政府机关去制发印发的这个格式才叫做本票。其实它上面只要写本票两个字，然后还要写发票人是谁谁谁，然后那个哪一天发票的，还有金额，只要这几个东西填完了以后，其实它就叫做本票。所以你拿一张那个广告单的废纸后面来写这几个东西，本票 然后发票日期、发票人还有发票金额这些项目都写好交给别人了以后，这个就叫做本票，这样子就发生这样恐怖的效力。所以也要呼吁民众说，当有人就是叫你说啊，这边就签一下，就当做那个你就帮忙一下等等之类奇怪的理由要你在这种文件上面签名的时候，你千万要想清楚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你才可以签，否则你到时候到法院哭说我当时都不知道啊，我都是被他这样子骗了才签或等等之类，那这样子都是有点晚，而且法院未必会采信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如果你有这个本票在手的话，你将来就可以拿这个本票去做本票裁定，那就把本票交给法院以后，法院会看上面确实都有填这些内容没错，就会发给你一张本票裁定，让你去强制执行他的财产，这样子这个是你当初有拿到本票，这样子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快速的动作。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支付命令，今天就是也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让你可以先不要来法院诉讼，也就是说你手上如果有借据啊、汇款单啊、本票啊等等可以证明你确实有借他钱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那个来法院申请支付命令，请求法院发支付命令要求他付款。那这个部分的收费是只有500块钱，所以相较于我刚刚说的这个裁判费来讲确实是低廉很多。那法院会寄发这个支付命令给他，如果对方在这个收到后的20天内没有去向法院提出异议的话，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拿支付命令去强制执行他的财产来获得你权利的保障，这些途径是比较快的方式，这样子。
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那个你有收到支付命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里面的内容，因为前阵子好像有那种诈骗集团乱发一堆支付命令，然后因为当事人可能觉得说啊，我就没有借钱啊，对，然后所以就没有去异议，最后就那个诈骗集团就居然取得了执行力这样子，然后跑去强制执行别人的财产，所以也刚好透过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收到支付命令的话，哦，要仔细看一下里面的资讯这样子。然后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们讲的，如果你有一天你要签本票的话，你要记得写禁止背书转让。那加了这段小小的文字之后啊，会让整个本票的效力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就是说哈，我们的本票啊、支票啊，虽然在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的身边周遭常常听到这样子的名词，甚至自己可能都有签发或者是收过这样子相关的经验啊，可是它代表的那个法律的效力啊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跟我们一般民众的一个法律常识会有一点落差的原因是在于是说，本票跟支票啊，因为它制定的这个立法目的就是要促进流通，流通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转手的，也就是说今天我签给你，你要把这个东西支票跟本票转给别人当做是一个抵债啊或者是一个支付的工具并无不可，只要他愿意收就好了，所以常常就会造成是说，哎，这个票从第一手转到第二手转到第三手，甚至最后跑出来手上拿着票据要来找你付款的人已经是你完全都不认识的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手上会有你的票跑出来跟你要这笔钱，那个时候你就会说，没有啊，我那时候签发给王小明，王小明说他到时候会拿这个20万来借我，所以我才签这个本票来做担保，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隔两天我就找不到他了，我想说算了，他也没拿钱来就算了，我就没有再去追问这些事情，结果有一天怎么会是我不认识的人跑出来跟我要求兑现这个20万的钱，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理由，哦，因为这件事情都是王小明我后面的人搞出来的事情，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且王小明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把我想要借的钱给我，所以我不要负这个责任，常常我们在法院听到的都是这些相关的内容，所以才要提醒听众大家是说，哎，法律的规定是说，哦，这个票的一个原因关系就是你签发这个原因，你拿到票据的原因只有在直接两个人中间才可以做相互的对抗，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那个因为我签票给王小明是要跟他借20万，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找不到人，也没有把20万给我，这些事情你只可以拿来跟王小明中间来做这样子相关的抗辩。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拿票出来的已经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话，这个来讲在法律上来讲就是原因关系的抗辩就不中断，所以只要这张票确确实实是你签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就要负这样子的责任，就是这个东西效力的影响非常的强大。所以刚刚才会阿斯提到是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写一个这个禁止背书转让的意思，就是你把它写在这个票的上面以后，纵使他以后还把这样子的一个票去转让给别人的话，你都还可以拿跟王小明之间的事情来做相关的抗辩。那法院审理以后确定王小明真的没有把借款给你的话，那你就不用去兑现这个票款，是这样子。
好，整理一下，就是假设我今天拿到了一张广告传单，我在后面写上本票两个字，压上日期、借款金额，然后签名，然后可能我有什么住址、身份证之类的，然后拿给法官，但是我没有写那个禁止背书转让这件事情，然后法官把这张票卖给了他的同事，但是法官并没有说因为我拿这张票的原因给法官是因为法官要借我20万，但是法官并没有实际把这笔钱拿给我，但是他把票卖给了其他的同事，假设是刘法官好了，刘法官就可以拿着这张票来直接跟我说阿斯还钱啊。对，但是我可能会主张抗辩说那个周法官并没有拿20万给我啊，但这个抗辩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我没有注明禁止背书转让。然后
应该是说就是两两之间，就是你直接的这个关系人之间你才可以做这样。
对了，这个抗辩只能针对周法官，所以假设就是今天刘法官跟我要，真的跟我要了20万，我把20万给他，那我20万这个缺口我只能回过头来跟周法官要说你20万还没给我，你还没给我20万呢。但是如果我今天写上了禁止背书转让这件事情，那周法官拿到我这张广告传单做的本票的时候，他就不可以交给刘法官。
哦，就是他还是可以交，就是这个票还是可以往外面继续传。
Okay.
只不过我们刚刚讲两两之间，你刚刚讲的那个因为所以但是我不想付钱的这些理由的话，还是可以对这个将来这个辗转拿到票的人来做相关的主张跟对抗的，是这样子。
Oh.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没写的话，你讲这些因为所以但是这个我不想付钱的理由，通通这个人会说哦，那你去跟他讲这些事情都跟我无关，现在票都在我手上，所以请你付钱吧，这样子。
OK，
对，
理解。
对，
但是好，讲到付钱这件事情呢，就既然要借钱代表就是一定有困难，但是常常到了还钱的时候，他的眼前的那个困境其实还没有解决，就好像之前疫情期间那个遥遥无期，到底不知道要封锁多久。所以在这样状况下，大部分人如果真的借钱的话，很多都是无力偿还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帮助到这些人，可能去偿还他的债务也好，或是让他有，因为如果被庞大的债务压着的话，像是如果跟银行借钱，第一个就是会有循环利息的问题，会有利滚利的问题，常常因为这样子造成更大的负担。那法院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程序能够帮助到这些债务人呢？
当然就是说借钱一定原则上是有困难的人才要借钱，那还钱的时候原则上来讲，我们大概有的时候也很难有能力能够一笔清偿，所以这个问题会存在的是说那个将来你在还钱的时候，如果不是一次把利息跟本金都还完的话，而是譬如说你借10万，然后利息约定1%的话，但是你可能今天只能提出1000块来还钱，因为你真的有困难没有办法一次把10000块还掉，那法律上有规定是说这个抵扣的顺序，我们叫抵充，但是那个听众可能会很难听懂这种法律的用语，但是你讲抵扣的顺序可能会比较懂，也就是说我今天1000块还10000的钱，我是要怎么样子来抵扣的顺序。那法律的规定是说是先抵扣利息才抵扣本金，所以啊民众常常有一个误解是说 哦，那我欠一万啊，我每个月都拿1000块去还了，为什么我已经还了5年我还没有还完，这发生什么事情啊？原来就是你没有注意到是齁，你拿去还的这个1000块都是先去充利息，利息有充剩才去充本金，所以充到最后本金几乎消失很少，那个一直都会滚利息出来要让你充，永远充也充不完。那当你工作啊生活状况遇到问题的时候，更是连一毛钱都拿不出来，这个利息就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那甚至就是说有一天万一碰到这个不幸的事情，然后在亡故的时候，那可能将来都会有这个继承方面的这个问题。虽然说我们现在继承已经改成是限定继承，也就是说你拿到多少的遗产你才要去还多少的这个债务，但是这个继承人就免不了就是整天要跑法院好去解决这些事情，这样等等之类，造成就是你后面那个再留子孙的这样子的困扰。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90几年间，也因为那个当时什么 George Mary 的这个卡，就是引发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当时他们这个银行啊，是把所有的欠债的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委外处理，因为银行自己的编制上来讲，他的那个金融人员什么之类已经事情很多，那有时间来催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委由外面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来催债。那个催债的方法当然是去法院告你，这是一定的啊。那另外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照三餐打电话给你，以及到你的公司问你什么时候要还钱。那如果你刚好出差不在位置上上厕所的话，他就会跟接电话的同事说，请帮我转达一下他欠我们公司200万没有还，请帮我问一下他什么时候才要还钱。这样子会造成就是同事啊主管对你的这个非议，然后你在这个公司的一个生存度就会更困难，那老板就会可能找个理由优先的把你这个资遣调请走，因为他会觉得是说，欸，你在外面欠债，将来不知道会不会对公司造成什么困扰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制定了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原则上来讲，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就是用透过更生跟清算的方式，让大家在能力范围内能够把自己庞大的债务能够解决掉。而且这个债务如果一旦没有解决掉，它就利滚利下去的话，你这个永远就不可能有这个解决的这个机会，这样子。所以你可以透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更生跟清算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把你的债务整合以及把它那个解决掉，这样子。对，
因为这样听完其实蛮有感，因为其实我家里面就有曾经有亲友就是在 George and Mary 现金卡那个时候就是有去做小额借款，然后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有点以卡养卡，然后利滚利，就是俗称的卡奴这样子。那个时候因为循环利息其实蛮可怕的，那后来他们解决的方法是去找那种民间的债务整合公司，然后去协助做债务整合。因为去做完债务整合之后，那个你的趴数好像会降低蛮多的，那时候记得循环利息好像会到14%、15%、16%，但是如果去做完债务整合，所谓债务整合就是你可能欠5家银行钱，那个债务整合公司他就是可能跟某一家银行比较友好，那就请那些友行去帮你磋商，然后变成是另外那4家的欠款就集中在同一家，然后利息可以就谈得更低，那时候好像谈到剩下8%左右，所以就是一个可清偿的范围这样子。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债务清理条例嘛，那现在有了债务清偿条例，那多了清算跟更生这两个程序。那我想先问法官，到底更生跟清算差在哪里？那他的具体的做法跟刚刚讲的债务整合公司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其实他的那个做法有一点点像由法院来做一个这样子主导跟协商的一个角色，那这样子可以让民众更放心。因为你可能透过这个债务清理公司或者是协商公司来讲，因为人家开公司就是要盈利嘛，那人家不可能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或甜头就来免费帮你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协商跟服务。那你当时的一个经济状况本来就已经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去可能去付一点这个手续费还是什么整合费去做这样的事情来讲，其实也是会增加大负担。而且这个东西没有公开跟透明的状况之下， 有可能就是说到最后弄来弄去，你的债务到底有没有实际减少啊，你签下的一个债务协商整合契约到底有没有符合公平性，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你透过这个债务清理条例来申请更生或清算的话，第一个来讲，你可能说要申请，可是这些文件这些申请书我都不会写，我都不懂法律，然后要准备什么资料我都不知道，那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怎么办呢？那第一个你可以求助我们的法律辅助基金会，他们有在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免费协助的这个业务，你只要符合他们的一个申请跟条件以后，他们会请律师来协助你做这方面的资料的一个整理以及书状的这个提出，然后相关的这个过程申请过程里面有需要补强或补正的说明跟资料，也会由律师来帮你代为撰写跟提出。那这个原则上来讲，这个律师的费用原则上你都不需要付，而是由他们基金会编列预算去做这个成本的吸收，所以这个部分是公平可信的一个委托的一个管道。那当然法律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去找法律辅助基金会，你如果有信任的律师或者是亲友愿意帮你代为处理，这个也并无不可这样子，那就是提供一个免费而且是正当正派的一个团体的一个资讯，让大家知道如果有需要这个免费律师的协助的话，请务必要小心。那个除了法律辅助基金会是司法院以及其他公益团体捐助的那个预算而组成的一个财团法人以外，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各位民众要小心有没有那个诈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那更生跟清算的话，它最主要的不同就是说，更生就是你向法院提出一个大概6到8年的一个还款计划，由你的这个收入扣掉一个必要支出以后，你的所得余额来做一个6年到8年的一个还款计划。那经过跟银行的交换意见以后，法院如果认为你已经非常尽力公平的提出你的所得余额来做一个这样子6年到8年的清偿的话，那就会许可认可你的这个更生方案。那这个许可跟认可，法院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以后，你只要这6到8年都照着法院许可跟认可的结果去做的话，那你剩下的债务就是免除不用再还了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是剩下债务免除不用再还，那借人钱的人怎么办？
哦，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它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啦、
okay.
因为它当初就是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卡奴或者是现金卡泛滥，因为甚至有那个就是人烧炭自杀，因为被逼到就是精神压力太大了、所以他们就这是一个立法政策的部分。那当然就是银行在这个部分，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出来了以后，我们要去跟银行借钱相对的是变得比较困难的、因为银行知道未来你还不出钱的时候，你可能走更生跟清算，导致我的债权会被大打折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那个银行现在要评估就是借你钱的评估的这个步骤会更严格这样子，这是带来的一个反效益，但不得不如此，是这样子。好，这个是更生，你提出一个相当的一个清偿计划，你就可以免除你的债务。那另外清算的话当然也很像，但是 它的是把你现有的资产，例如说你有不动产啊，例如说你有一些保单啊，你有一些黄金啊，你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把它结算一下它的财产的一个状况，然后来分配给你的这个债权人。那如果分配完毕到达一定的成数，法院会看你的所有的财产状况跟分配的结果，如果认为你已经尽力提出而分配的话，那他会给你一个免责的裁定。如果你拿到那个免责的裁定，也形同就是其他的债务不用还，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两套走的方式有点不一样，但是终局结果就是要让你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其他的东西都免除，是这样子。
哦，刚刚我们听完法官跟大家分享借钱的人跟被借钱的人要注意的事情，我这边也再快速帮法官统整一下。反正借人钱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记得你要证明你有把钱交付给人家，而且两者的法律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债务人哦，就是向别人借钱的人啊，如果真的还不出钱来的话，其实可以去向法院或法服基金会，然后寻求就是 债务者清偿条例中的更生或是清算，来帮助你妥善的处理债务，然后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但还有一句话，就是除了借钱的人跟被借钱的人，还有一个人叫保人。有一句话都说那个不做三四三代好哦，不做保，不做媒，不做中间人。然后又有另外一句话说，就是那个保人啊，就是人呆啊才会做保人。那保人听起来他的功能啊，就是只是保证说这个借钱的人一定会还钱。不知道是说那保人到底有办法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吗？对啊，因为你有付出责任，那你应该就要有相当的回报吧。可是保人在整件事情上面看起来好像就只是一个呆呆的人而已。
哦，对啊，因为那个保人来讲的话，他原则上这个跟结婚证人不一样，因为结婚证人还有可能去路上找说，哎，我给你两千块车马费啊，你来这个边帮我作证一下，像那个什么几亿高中生事件哈，这个据新闻报道了，那当然实情没有看到卷证的话，没有办法确切的这个真实评论这样，但是据新闻报道是说，哎，好像是在这个要去登记结婚之前，似乎有在这个家里附近还是在便利商店有要随机寻找证人来帮他们去做这个结婚的意思的这个证人的这个状况来讲，那坊间本来就不乏就是哎，有人就是职业证人，就是你付他车马费他就愿意去帮你做这个结婚啊离婚等等的这个证人是有的哈。但是那个保证人来讲他都需要融资跟借款的话，那那个怎么可能会什么给你什么报酬来当这个保证人，而且重点是给你报酬也没有用，因为保证人要负的责任就是当这个主借款人他没有负偿还责任的时候，你就要负这个相关的这个清偿责任来讲，所以你拿到所谓那个车马费啊还是什么什么劳务费来讲，这个都不足以填补你将来要负的这个清偿责任。那保人哦，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保证人，那一种叫做连带保证人，他插了连带的两个字，意义就是有差一些。单纯的保证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负补充的偿还责任，也就是说他要先去找主要的借钱的那个人，如果主要的借钱那个人实在是强制执行无结果，他名下都没有钱以后，再来找保证人负第二次的补充责任，所以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好，那如果你是签的时候你叫做签连带保证人的意思，就没有先后顺序，也就是你跟那个主要的借款人你们都是同一只顺序的羊，他要抓你也可以，抓主债务人也可以，你不可以说哎，啊，明明钱是他借的，你怎么不先去找他，他就已经到国外去怎么样怎样，那你不会去找他啊，找不到他再找我，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银行可以随便找一个顺序 来要求你还款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一般性的保证人就是你要先跟主债务人催债之后，如果真的都催不到，强制执行无果，剩下的才是找你。如果是连带保证人的话，银行就是看谁有钱我就去找谁。
对，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反正当然我知道如果会需要保证人，通常是因为原本的那个借款人他的信用条件不太好，所以可能才会被要求需要有一个保证人。那当然就像以法官一开始讲的，就是保证人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情绪勒索的关系，所以才去做那个保证人。但一样啊，欢喜做甘愿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愿意替他担保，那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也要先搞清楚自己可能到底是一般的保证人还是连带的保证人，去确保自己的法律关系，不要在资讯不平等的状态下然后突然衍生一笔额外的债务，我觉得那个对自己来说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对啊，
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你保证人到最后你有的权利其实蛮渺小的，一点就是说今天如果真的不幸就是早上你要还钱，那你刚好还有一些资产没办法得还的时候，你只能就是去承受债权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债权人银行来找上你啊，你今天有代为清偿100万的话，那也就是100万的权利转到你头上，你就变成了那个债权人，可以去跟这个借款人要说 哎、欸、啊，我帮你贷还了这100万，所以你现在这个钱要拿来还我，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在你代为处理的范围内，你享有相当于债权人的权利，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但对方都已经一穷二白了，你取得这个权利来讲，好像也只有一种法律上形式的地位，没有什么实质的功能。这样子
就讲白，连银行都要不到钱的，你怎么能够指望你可以要得到钱呢？
哦，对啊，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来讲，保人原则上只有这个义务跟责任，大概你所有的权利能想得出来的权利，只有那个当你代为清偿的时候，你会有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而已，就只有这样形式上的地位，大概没有什么实质的功能。对，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问看看说，因为法官毕竟现在在高等法院，那从地院这样子一路上来，可能也看过蛮多跟不管是消费借贷或者是那个债务清偿的案件，在这些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提醒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要宣导给大家这样子？
哦，应该是说齁，那个 会走来法院啊，一定都是这个被告或者是债务人他没有要同意你的这个还款的要求，那你逼不得已只好来法院诉诸法律来解决。那在法院常常看到的就是一个两边紧张跟冲突的一个状态，尤其是都已经走到这个法院的一个诉讼这样的程序，我们往往会看到的是债务人比债权人还要凶。好，然后债务人就是在那边生气，或者是很严肃的是说，到底为什么每天都要来烦，到底为什么每天都要一直来要钱，你这样子搞到我每天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作息，你还一直去骚扰我家人，我要告你那个强暴胁迫，我要告你这个恐吓，就是你本来是借出钱的人，到最后变成是被对方说你是恐吓别人的人，就是有一点那个，
这好像是三道猴子某个部分的剧情啊。
对对，就是反而遇到是这样。然后但债权人就是因为心里会很急，因为你知道这个钱可能有点打水漂，有去无回，所以常常在对方否认说哎、欸，我没有借钱啊，如果你说我有借钱，你要拿证据来啊等等之类，就在那边哭天抢地啊，甚至是说哎、欸，那要不然我们一起要去调查局测谎，看看到底谁有在说谎，要不然就是去神明哪个庙那边发誓说到底谁在说谎，甚至是说没关系我要去斩鸡头啊等等，就是发誓说绝对就是你有借，否则我今天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来告你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跟紧张的关系啊。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是说齁，不管法院到最后是判你赢还是判你输，因为判你赢也是能够给你一个判决书，让你去强制执行对方的资产，那如果对方已经没有资产的情况之下，你可能拿到的都是一些形式上的文件，而没有实质的金钱利益这样子。所以你最后要借人家钱之前，你还是要掂掂自己的斤两，看看如果这笔钱将来回收的风险有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心脏是不是能够承受。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事情的话，那建议大家还是得罪亲朋好友在先，因为你当时跟他讲抱歉，我可能有困难，我自己家里要用钱没办法借他的时候，原则上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得到的讯息都是笑笑，是说啊谢谢，那个麻烦你不好意思了等等之类一些比较轻描淡写的回答。但是你会往往会觉得是说哎，你借出了这么大一笔钱以后来到法院，你得到的不是感谢，而是对方指控你骚扰恐吓强制罪，甚至要去告你刑事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冲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借出钱之前多想想看，你能不能这个承受这个无法回收的风险再决定。
好，我们谢谢法官今天的分享。反正就记得我们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是债权人，就是借出钱的人哦，记得先掂掂自己的斤两哦，因为你要记得这笔钱很有可能是要不回来的。好，那就算你真的决定要借出一笔金额的时候，记得要交付的证明跟你们两者之间到底是借贷关系、赠与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我们要清楚，这样子法院也才要帮你讨回公道。那借钱的人呢，就是没有钱的人，他可能如果未来有还款上的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寻求法律辅助基金会，然后或者是像是律师等等的，然后或是司法院去使用这个债务清偿条例 然后去帮助你清偿你的债务，最后是保人。保人的话，我们就原则上哦，原则上我们不要去当保人。但如果真的没办法，你还要去当保人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搞清楚你的地位到底是一般保证人还是连带保证人，那以免之后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会措手不及。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按下订阅，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哦。我是阿斯，谢谢大家。
我是高等法院民事庭法官周佩琪，也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营业秘密保护新制上路咯，这是15年来最大幅度修法，往后侵害营业秘密案件均由专属法院审理，强化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并引进境外违反秘密保持命令罪，而且还采行查证及专家证人制度。除此之外，被害人们也能参与诉讼过程陈述意见，积极捍卫权益。详情请上司法院官网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新制专区进一步了解。